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是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的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今日为我们正道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学习真理没有速成。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有四十几位，我想三堂的弟兄姊妹呢，就去到退休会在哥顿大学那里。我昨天去到的时间呢，看到他们在那里很开心，我直都听到我们的讲员吴牧师的信息，给我亦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们呢就要下午才崇拜，因为我们的讲员要在自己的教会讲员道才去那里去主领那个的聚会，所以请大家呢为他们祈祷。如果大家还记得呢，我在五月份呢就讲完了希伯来书，咁喺以後輪到我講到嘅時間，我希望同大家講另外一個嘅書信，就係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前書咧係聖經裏邊一卷好特別嘅一卷嘅書信，佢係一個私人嘅書信，就係使徒保羅寫俾佢嘅門徒啊，亦都係佢嘅學生啊，就提摩太嘅一個私人嘅書信。但係亦都可以講係一個公開嘅書信，係可以傳俾教會其他人去睇嘅一封的书信。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就提到什么是福音真道，什么是错误的道理，也都提到教导提摩太怎样去侍奉，怎样去设立长老，怎样去设立执事等等，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间接来讲，这卷书也都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虽然是教导提摩太做属灵的领袖，但是亦都是間接提醒我們怎樣跟屬靈的領袖去合作。教會需要屬靈的領袖，但是教會可能更需要跟屬靈領袖一起合作，去推展神工作的弟兄姊妹。所以在這方面，提摩太前書給我們有很多很好的教導，我們一起去學習。提摩太前書是保羅晚年所寫的書信，根據早期教會歷史的記載，保羅大概在主後六十八年，在尼禄王那個呢叫做暴君焚城錄那個的尼禄王在他手下去殉道的。不過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所以他不用受耶穌基督所受的釘十字架。耶穌基督不是羅馬公民，所以他要受很殘酷的一個的刑罰。羅馬公民是不能夠受這個凌罰的，所以他是斬頭一刀了，就在尼禄王手下是殉道。在主後六十八年去推翻上去，歷史學家去 重組呢啲嘅歷史事實咧，就同一個嘅日子推翻上去。大部分嘅解經家就同意呢封嘅書信，就係大概喺主後62至到64年之間所寫成嘅。當時保羅已經完成咗喺《使徒行傳》第28章所描述嘅喺羅馬監獄嗰度坐監嘅事，佢已經被大概係應該係已經釋放咗出嚟，然後有自由繼續佢傳道嘅工作，然後後期佢先至咧再俾官方捉住然後喺嗰度殉道嘅。佢嘅門生提摩太當時在以弗所這個重要的城市做牧養的工作，而在牧養的過程裏面遇到很多的困難，所以保羅就寫這個書信去勉勵他。當時以弗所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教會，它坐落在一個很重要的城市裏面，是一個商業重鎮，但是卻是一個問題很多的城市，亦都係一個問題好多、好難牧養嘅教會，異端邪說好多，所以保羅就差遣佢最信任嘅一個嘅門生提摩太去牧養依間教會。提摩太係一個好可靠嘅一個嘅同工，但係卻係一個比較年青嘅一個嘅同工，亦都係膽量唔算好大嘅一個嘅同工，身體亦都唔算好好嘅一個嘅同工。所以我們就看到在三章十四節，保羅就表示有計劃要去以弗所去幫助他，去鼓勵他，但是保羅說如果我這個計劃受到阻延或者不能夠實現的時候，我就先寫這封信去勉勵你，就在三章十五節那裡講到叫提摩太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裡面當怎樣行。我們就今天分開三方面來看一看第一章一至到十一節給提摩太的一些鼓勵，也都是間接給我們一些鼓勵。首先這段經文提醒我們，教導真理或者學習真理是沒有速成的，是需要時間的，也都需要忍耐，也都需要堅守崗位。第三節，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這幾個字很重要，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當時在各地建立的教會數目越來越多，保羅無論能力有多大，他的才幹有多高，他都不能夠一一牧養這麼多的教會。作為一個宣教士，他亦都知道他不能夠固定在一個地方，他不是堂會牧師，他是一個宣教士，所以他經常的做法就是差派他所能夠信任的同工門徒去牧養這些教會。提摩太是他其中一個最信任的一個的同工。提摩太被派到去以弗所牧養之前呢，從聖經的記載，他已經起碼完成了三個的差事。第一個是牧養帖撒羅尼加的教會，記載在帖撒羅尼加前書第三章一至十節，然後就派他去哥林多去牧養哥林多的教會，記載在哥林多前書第四章和第十六章，然後第三個使命就是去到腓立比的教會去牧養腓立比的教會，記載在腓立比書第二章十九至到二十四節。差派的數目可能更多，未必是依三，未必止於依三個，但是聖經正是俾我哋睇到有依三個的記載。依啲嘅差事由幾個月至到大概一年幾咁長，而成績亦都好好啊。從書信裏邊我哋睇見咧，嗰個成績好好，但是牧養以弗所教會。這個就是可能是提摩太的經歷裏面最困難的一個的教會，也都是需要時間最長的一個的使命，所以保羅就勸勉他仍要住在以弗所。恐怕他這個親愛的門徒習慣了短期的差事，以為每次幾個月或者甚至一年幾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保羅勸他你要忍耐，仍要住在 以弗所。以弗所是罗马帝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里面，陆路的交通和水路的交通都是很发达很方便。它亦都位于一个河流的出口，所以有一个很优良的海港，就成为了贸易的重镇。但是我们知道做生意的人呢，根据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呢，是比较迷信的，因为做生意呢不知道赚钱蚀钱是很难保证的，所以做生意的人呢多数呢是求神拜佛，就是我的生意呢能够兴旺顺利。所以以弗所既然是一个贸易重镇，于是拜偶像就是很方便了，它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中心，有各样的神庙提供人去选择。其中有一个叫做阿底米女神的神庙，规模很庞大，成为古代七大奇观之一。我们知道古代有七大奇观，金字塔是其中一个，所以它这个女神庙就名列在好像金字塔同等的一个壮观的地位，就吸引了很多人去朝拜它。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很明显是以以弗所做中心，就希望影响了以弗所这个城市，就能够影响了亚细亚省其他的地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里去见以弗所的长老的时间，纪念我三年之久，不断为日夜为你们去祈祷，为你们去教导。所以保罗在那里用了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去牧养这个教会。当以弗所城里面信主的人数增加的时候，亦都是他面临逼迫反对增加的时候，因为那些拜偶像的人就妒忌那些人信了主不再拜偶像，不再买他们那些偶像或者供奉偶像那些物品，于是呢就群起暴动，暴动起上来就逼保罗离开那个城市。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来看，以弗所这个教会不单止外面有压力，就是说那些人暴动逼迫教会，内部也都有异端邪说。就在这样的环境，保罗就差派提摩太去牧养，去建立去治理一个这么困难的教会。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给提摩太一个秘诀，就是要委身长期的侍奉，做长期的教导。这个勉励其实很符合今日教会增长的道理。今日教会增长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研究了很多教会的增长，他说其中一个令到教会增长的元素，当然有其他的元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有稳定的教牧同工的团队。如果个教牧同工团队不稳定，三年又转一班人，四年又转一个主任牧师，这个教会就很难有稳定那个的增长。好几年之前我就参加了一个退休会，个讲员是一个大概差不多六十岁的一个或者六十零岁的一个资深的牧师，他就说我二十岁松啲神学毕业的时候，在他那个时代呢，神学的学位通常是大学的程度，是一个学士的学位，所以呢二十岁松啲呢就毕业的了，就不同今日呢是一个研究院程度的学位。我们呢最年轻的毕业生呢都要二十四岁或者呢甚至二十五岁，所以他二十岁出头他就神学毕业，就被邀请去一间的教会去做牧养的工作。但是这间教会却是一个人事十分复杂的教会，他的位置都未坐定，他就发觉原来这个教会领袖之间就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纷争。有两派的领袖就分别约他吃饭，这些原来是政治饭，就是说欢迎我们的传道来到了，我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间就发觉双方都是拉拢他，希望他站在他那边。 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昔日年轻的传道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是束手无策。他曾经有一个冲动，就一走了之。他跟那些资深的牧者谈，跟他的同班的同学谈的时候，那些人都劝他走人啊，这些教会很难牧养的，做到你散晒命都短两年。于是他有一个冲动，就是很想离开一个问题那么多的教会。但是当他祈祷的时候，他觉得神不准他，神不准他去离开这个教会，神感动他，就我有工作要你在这个教会去做，所以他就坐定在那个位置，他亦都不偏帮边边这边，他亦都不偏帮那边，他就忠心教导真理，忠心讲道，就是行他神托付给他的使命。结果就发觉他一做做了41年，在这41年里面，因为他的教导，那些领袖慢慢地改变过来，那些不肯改变的亦都自然的淘汰，因为他年轻嘛，看看哪个命长啊，于是呢渐渐那些或者有问题的领袖呢渐渐就淘汰，或者新一代的领袖出来呢以前那些亦都选不上做教会的执事等等。当这个牧师跟我们一班人分享的时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也是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道理，就是你要仍然留在以弗所。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传福音，我们教导真理，真的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因为改变人的思想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的过程，堅持到底就可以結出果子。同樣的道理，學習真理亦都係需要付上時間，唔單止教導真理需要付上時間，學習真理亦都需要付上時間。有好多老人家同我講，佢話我學主日學學咗10樣嘢就唔記得9樣嘢，咁點算啊？咁我就同佢講，咁你學咗10樣嘢唔記得9樣嘢，仲記得1樣嘢啊？持之以恆，慢慢你就發覺能夠更加認識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現在服侍的崗位是否令到你好像昔日這個年輕傳道一樣，哎呀發覺哎呀想要放棄了，一走了之了。但是但願今日保羅給提摩太那個的勉勵，你仍住在以弗所。我們發覺保羅對提摩太的勸勉成功了，因為至少在4-5年之後，當保羅寫提摩太後書的時間，提摩太還在以弗所，他沒有離開。又大約過了30年之後，我想提摩太都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裡了，在啟示錄第2章，以弗所教會出現了，就是主耶穌基督叫約翰寫信給7個教會，其中一個教會就是以弗所的教會。沒錯，耶穌基督責備他們失去了起初的愛心，但是也都有稱讚他們，就是說他們能夠試驗那些假使徒，不是使徒的，能夠試驗了他們的錯誤，還有他們為主的名去忍受勞苦。我相信這些就是提摩太為他們打好一個美好的一個根基，也都是仍住在以弗所所結出的果效。第二方面，這段經文給我們侍奉主的時候給我們的教訓，就是真正的信仰不是條文，不是哲學，乃是可以產生行動的一個的生命。真正的信仰是一個產生改變的一個的生命。在第4至5節，保羅就形容那些錯誤的道理，是荒謬無憑的話語，是無窮的家譜。這些荒謬無憑的話語只能夠產生辯論，不能夠幫助人產生信心。保羅講到一個真正的信仰，就是要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產生對人對神的愛心。所以他說第5節，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如果这些命令，这些戒条产生不到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就可以说是失败。在这方面，以弗所的教会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三十年之后，当耶稣基督叫约翰写信给他的时候，责备他失掉起初的爱心。这个是我们不知道是提摩太的成功或者提摩太的失败。我们当然不能够假设是提摩太的失败，因为三十年之后，提摩太可能在他的时候，他还在那时候，这个教会曾经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或者经文里面给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他提摩太真的成功，使到他们成为有爱心的教会。不过当提摩太走了之后，他们失掉起初的爱心。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穆迪拖了出来传道的时间，他是不遗余力责备罪恶，甚至宣称上帝是憎恨罪人，因为这些罪人是活在神的震怒底下，不遵守他的命令，造成各样社会的问题，所以上帝憎恨这些罪人。有很多人听到他的信息也都没什么大的反应。一次穆迪他就去参加一个英国来的传道人来美国报道，穆迪看见自己的传福音的果效好像没什么大的果效，于是就 去观摩一下人家怎样去报道。这个传道人很有趣，他一年七晚开报道会，都是讲同一节圣经，当然七晚的信息有点不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这句的说话连续七日深深印在穆迪那个脑海里面，他就开始明白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的道理，就改变了他报道的方法和方向。他就开始讲神是恨恶罪恶，但是神却是爱罪人。当他有这个明白开始的时间，神就大大使用他，日后成为一个很出名的报道家。我感谢主给我能够有机会读神学，我全时间读神学读了三年，我部分时间读神学读了八年半，但是我仍然相信神学或者宗教的研究，如果不能够令我们发出爱心，无论我们的研究的内容有几丰富，或者我们所讲的道理有几咁合理，但是都好像第四节所讲，并不发明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有一个科学家他讲的一番说话呢，给我有很深的印象，也都给我有很深的鼓励。这个科学家呢叫巴斯葛，我不知道大家呢读中学物理学的时间呢有没有读过这个科学家叫 Pascal。 他就很年轻的时间呢，他就发现了流体力学的原理，今天所以我们用活塞大活塞小活塞那些呢，他发现的一个的原理。他不单只是一个科学家，他亦都是一个思想家，亦都是一个数学家。很年轻的时间，他就解决了一个解答了一个很深的几何学上的问题，以致引起当时欧洲最出名的科学家笛卡尔亦都是一个思想家的一个留意，称赞他哦，这个是天才儿童。巴斯葛他到了晚年的时间，他就开始放低科学的研究，他就开始去写出做人的道理，神学那个的道理。但是很可惜他就患上癌症，所以他只是有39岁他就过了身。在他过身之后，那些人就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就发觉他那件大衣，他只有一件大衣，里面就有个羊皮纸 就用線咧縫咗喺佢嘅內衣袋嗰度。咁啲人咧就好奇怪啊，解開啲線咧去睇一睇，係究竟乜嘢事咁緊要縫喺佢嘅內衣袋裏邊咧？佢就發現原來上面寫上依啲嘅字句，佢話某年某月某日，神嘅靈進入我心中，使到我心中有像火一般嘅喜樂。依個係亞伯拉罕嘅上帝，唔係哲學家嘅上帝，唔係科學家嘅上帝。佢帶嚟嘅係肯定、肯定同埋肯定。一句説話平平無奇啊！大家聽起上嚟，點解會影響咁多人？包括我自己啊，得到好多嘅啟發呢？就係原來佢講呢番説話喺今日仍然係描寫今日嗰個嘅情況。神是一個超越科學的神。今日當福音傳到去俾科學家或者傳到俾哲學家的時間，他哋就開出一些條件。如果你能夠通過呢些符合科學，你能夠通過呢些符合哲學，你是一個慈愛的神，不應該火山爆發等等等等。即係咧已經有一個方盒喺度。神如果能夠容納咗呢個 fit into 啊，呢個咧四方嘅盒，我就開始考慮你啦。我哋就發覺咧，就係啲科學家、啲思想家、啲哲學家就開出好多嘅條件，然後咧神要通過呢個框框，然後咧佢哋先至開始考慮接唔接納呢個神。但係巴斯葛嘅宣告點解？起碼對我自己好有啟發。佢話神唔係一個科學家嘅神。神不是哲學家的神，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他是一個超自然的神，是掌管歷史的神，他不需要經過通過你的框框，然後才可以稱得上神。他帶來的是肯定、肯定、肯定。我曾經聽過一個很出名的報道家，他說人類那個頂尖的成就，就是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就是不可知論，即是話你唔知道啊，冇定論啊！依個係人類研究科學、研究哲學最頂尖的一個嘅成就，帶嚟嘅係唔肯定，因為佢越識嘢多咧，就越唔肯定，係咪咁噶？係咪咁噶？未必係咁嘅，未必係咁嘅，冇絕對嘅，點點點。但係巴斯葛嘅宣告，佢話依個神係亞伯拉罕嘅神，佢帶嚟嘅係肯定、肯定。肯定这个的信仰的一个的宣告，就告诉我们神不是用知识去量度，或者我们的信仰不是用知识去量度，不是用科学去量度，是用爱心去量度。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用知识去量度，即係必須要通過我哋智慧嗰個嘅一啲嘅條件嘅時候，有好多冇機會讀書嘅人咧，佢哋就唔會合格。但係當呢個嘅信仰係用愛心去量度，命令嘅總歸就是愛嘅時候，我哋就發覺呢個叫做上帝嘅公平。無論你文化高，無論你文化低，你都可以成功。呢個係上帝嘅公平，亦都係信仰的總歸。然後第三方面，這段聖經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律法有它的功用，也都有它的限制。第二方面給我們一個反省的問題，就是我們今天的信仰是規條的信仰呢，還是一個愛的信仰？然後第三方面就給我們看到律法或者規條其實有它的限制。第八節，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然後保羅就在第九節至第十節呢，就列出一張罪的名單，就是使到人無可推諉，有很多人都犯了這些的罪。或者我們要問，什麼是用得合宜的律法呢？聖經的答案就是當人明白律法不是為義人而設的，而是為罪人而設的時候， 我哋就掌握到律法嗰個嘅功用，同埋用得合宜。個意思即係話，律法可以使人知罪，但係唔可以使人稱義。佢能夠創造罪人，就係話唔准偷嘢，你偷嘢你咪罪人啦。唔能夠，但係唔能夠創造到義人。啊，呢個係律法嗰個嘅限制。唯有人喺律法嘅面前睇到自己喺神面前係唔能夠夸口嘅，而轉向耶穌基督嗰個拯救嘅時候，先至得到永生嘅盼望。喺馬丁路德之前嘅神學家，包括天主教、基督教都好推崇嘅偉大神學家奧古斯丁，佢哋對人成聖嘅觀念咧，可以總結成為就係一個基督徒裏邊係有一部分係罪惡嘅，有一部分係得到神嘅改變，成為一個義人，即係話咧部分義人，部分罪人。成聖嘅過程咧，就係你信咗主之後，將你罪人嘅部分漸漸減低。啊，你以前90%係罪人，得10%係好人嘅啫。咁你信咗主之後咧，你就漸漸降低啦，嚇罪人嘅漸漸係一路降低，義人嘅部分漸漸增加。这個嘅理論咧，就係影響咗整個中古世紀嘅成聖觀念，亦都係俾人一個好易明白嘅一個嘅路向，即係話咧，你信咗主之後，你就致死自己嘅罪人啦，漸漸將你嘅義嘅部分咧增大啦。馬丁路德喺宗教改革嘅時候，佢再一次睇翻聖經，佢就講出一個完全唔同嘅一個嘅道理。他說在每一個基督徒的身上，我們是100%的罪人，即是不是90%，也不是10%，100%的罪人。但是他下一句，他說我們也都是同時是100%的義人，所以同時是100%的罪人，同時是100%的義人。我自己思想他這句話的時間，我覺得他是更加正確。基督徒在世上的時候，他無論去到哪個階段，靈性去到哪個階段，他都不是一個完全得到誠義的一個地位。但是無論靈性去到多高，他都仍然可以犯罪。但是同時他卻是聖經說我們是聖徒，哥林多前書保羅說一個這麼麻煩的教會裡面的信徒，竟然稱他們為信徒。所以這個馬丁路德的解釋肯定了我們在信主之後，我們因信稱義，是不折不扣的義人。但是也都印證了我們的經驗，就是名聲無論有多高仍然會犯罪。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无论信了主几耐，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仍然需要神那个的恩典。在这里我们不是要研究马丁路德那个神学思想，而是再一次指出律法那个的限制。在指出人有罪的时候，律法指出人有罪的时间，是必须要同时指出神的慈爱和福音那个的恩典。在结论的时候，我們從聖經裏面看見愛比律法優勝。作為一個基督徒，如果我們不想犯罪的原因是由於不想被人看見不好榜樣，或者被人看見我們破壞律法，我們就難免陽奉陰違。陽奉陰違的意思就是人家看到我們就不做，人家看不到我們就做了。但是如果我們不想犯罪那個的原因是由於對神的愛或者對人的愛的時候，我們就無論人見到我們不見到我們，我們都不願意去做。當然我們不想得罪我們的神，但是我們也都不想利用了人。有時候我們犯罪呢，就是看對方是一個我們利用的一個媒介，以致到我們傷害了人， 而得到自己利益。所以但愿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间，也都明白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他说因为爱能遮掩多罪，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当我们就真的爱的时间，我们就不愿意去犯罪，去伤害人。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